第四十六节，1964年4月22日，马克看见幽灵。因为马克看见一个部分的幽灵，并不表示所谓的幽灵本身不完全，而是他只看见部分。在这方面，他的能力天生强大，所需要的是额外的信心，甚至内在训练的发展。所需要的是个消极而非积极的训练。消极的训练容许一个更完满的感知，这也允许内在资料足够的耐久性，以被认出。当这种经验现身时，马克必须等待而倾听更久，他接受他们。但随后一个想捕获他们的知性企图将他们扼杀了。赛斯由于谈到马克的几次转世，而有以下有意思的资料。绘画孕育在直觉里，那是你前世作为女人时达成的，不过现在纪律变成一个必要。如果创意要有成果，在你的创意背后的直觉和冲动必得受训练。任何一种艺术作为还清债务、心理的债的方法是极为重要的。现在像约瑟和鲁伯，你给出你自己的一部分，你自己的片段体多少做成活生生的心理形式。按照你的能力，它不止不受时间限制，也不受你自己今生人格的许多缺陷的限制。你汲取自己的存有隐藏的能力与知识，所以超越你自己当今人格的限制。你不仅是你当今的人格，你是你所有人格的总和，这该被了解。画有他们自己的活力，而独立存在于画家之外，是一个付出之自发的、自由的、冲动的爆发，不要求回报，而由于没期待回报，被给予了回报。任何艺术都触及世世代代的人。业能以许多方式解决，而此地我们回到马克先前的男性取向、攻击性人格。这次经由在绘画里创造美，他不只补偿了过去的错误，不仅因为画显然该拥有美，却还因为他们在欣赏者的心里灌输了创意的思维。赛斯说到，在丹麦那一生，罗是个多欲的地主，不懂绘画，真是他的儿子画家，马克是水手，而赛斯是其船东，是运香料的船。然后赛斯接着说，我们曾谈到过价值扩展及完成，是内在宇宙的一个法则。这法则的反应可以在转世、演化和肉体的生长上看见。肉体的生长，以你们的说法，存在于连续感，因而被投射入空间和时间里。演化中的心智并不占有空间，人格并不占有空间，你无法看着它或触摸它，你只能看见其结果。在艺术里，你有时有办法将不存在于空间里的东西放在一个空间的架构里。